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，详情请登录 sbs.com.au/mentoring。
大家好，这里是 SBS 普通话节目，我是记者 Lauren 陈龙。当人工智能技术迅速渗透日常生活时，一个新的问题正在浮现。在数字鸿沟尚未完全弥合的情况下，社会是否又将迎来新的 AI 鸿沟呢？在墨尔本东部华人社区，一项旨在提升公众人工智能素养的项目正试图提前回应这一挑战。社区非盈利机构墨尔本内东区社区之家网络 Niche 近日入选澳大利亚首批人工智能素养中心 AI Literacy Hub 之一。该项目由联邦政府支持，并与电信公司 Telstra、 科技企业微软、领英以及公益组织 Good Things Australia 合作，目标是帮助社区成员理解并安全地使用人工智能技术。 Niche 首席数字化导师许亮 Jimmy 许在接受 SBS 普通话采访时表示，人工智能的普及不仅是技术问题，也关乎社会公平。
因为过去他们老说，像您说的有数字鸿沟，未来肯定会有 AI 鸿沟，也就是就叫什么 AI 的用会用的和不会用人之间的差距吧。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呢，我们就需要更多这种叫社区层面的培训，就是更多多语言的资源，以及更多面向不同年龄啊和背景群体的学习机会。所以只有让更多人有机会学习和接触 AI， 才能减少这种差距。
许亮过去三年一直参与联邦政府的数字素养提升项目 Be Connected。在墨尔本内东区四个市政辖区 Borondara、 Manningham、 Monash 和 Whitehorse 内的29个社区中心做数字技能培训。这些课程主要教授基础数字技能，例如使用电子邮件、网上银行、社交媒体以及网络安全常识。许亮表示，社区数字技能课程的参与者构成非常多样，在过去三年的培训中，学员年龄从16岁到83岁不等，其中40至60岁群体占多数。对于不少年长者来说，数字技能带来的变化非常实际，例如在线预约医生，或者办理福利金领取相关事务等等。课程中也包括了网络安全的内容，例如防范投资诈骗或情感诈骗等常见的骗局。
咱们华人朋友还是比较踊跃，年龄跨度比较大，最小的16岁，最大的有83岁的，83岁，而且不是一个两个，有四五个是80多岁的。所以咱们华人，我觉得我真的挺欣慰，也很高兴啊，就是他们对这个数字化的这种追求呢，这种还都是比较积极的，覆盖面应该几千人应该是有的，我想。如果学习了这个 AI 呢，它首先因为 AI 这个潮流是不可避免的，就像这个数，因为这个数字化现在是发挥的就是发展的特别快。所以老人们如何在一些老人们面临的重大的问题呢，就是一种安全性的。因为我在社区中也发现有许多人遇到了诈骗的问题，而且有的有损失很多的。所以我们当然我多说一句，就是我们实际上还有进行一个叫Scam Watch， 就是实际上防诈骗的有一个课程，就是单独一个几个小时吧，差不多给大家介绍一下应对的，比如网络诈骗啊，这种就是恋爱诈骗啊，投资诈骗，就是讲很多这些新型的东西啊。然后我拉回来说，就是老人们嘛，要如果参加我们学习这个课程，他首先就会知道如何安全性的使用，以及他怎么用，带来便利，比如说他知道怎么去网上去订这个看医生啊，怎么去登录这个 MyGov 网站啊，因为对于咱们年轻人来讲都没有问题的，咱们接受的新生事物很快，老人嘛他还是比较传统啊，包括如何去 CenterLink 啊，这回社会福利的在网上怎么进行操作，就不用去到这个亲自到站点去进行排队啊，就是等候啊，又花时间又花精力的。
不过许亮认为，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数字素养的概念发生了变化。
我认为这一波的这个人工智能这个 AI 发展啊，它是一次巨大的技术变革啊，同时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啊。过去我们推广数字技能的时候，比如说学习，主要是学习如何使用电子邮件、网上银行、社交媒体啊，本质上呢是教大家如何使用工具，但这个 AI 有些不同， 它不仅是工具啊，同时它还可以生成内容、回答问题，甚至模拟人类对话。所以 AI 不仅仅是怎么用，更重要的是要理解它是怎么工作的，它的信息来源是什么，以及局限性在哪里。因此，这个 AI 的这个素养，这个不仅是技术问题，更是一种新的数字思维能力。
在您接触的，包括华人的新移民群体，包括华人的长者当中，他们面对 AI 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？
根据我的这个发现，就是平时在社区工作，他们像这个年长的移民啊，包括新来的移民啊，以及一些小生意经营者，他们最大的困难通常以下几个方面。首先呢，还是语言问题。啊，因为很多 AI 工具目前主要还是英文界面的多。第二呢，他们是觉得 AI 很复杂，老担心自己学不会。第三是缺乏一个清晰简单的学习路径。其实很多人啊，他并不是没有能力，而是缺少适合他们的学习环境和指导。
新设立的 AI 素养中心将在社区层面提供基础人工智能培训，计划从今年4月开始，在其网络下的社区中心逐步展开。课程形式以线下培训为主，每节课约3个小时，每班人数控制在10到15人之间，以确保互动和实践机会。
大家好像对 AI，他们认为有点一知，我的理解有点一知半解。他们说哦，就是 DeepSeek，就是 ChatGPT 啊，他们就是两个这个知道。实际上带延展的东西里面有很多延展的东西，大家不知道。他们停留的对 AI 的了解还是表面化的，还是比较具有局限性啊。实际上我们现在这 AI 设计这个 Literacy Hub 以后呢，他们获得具体支持，比如包括首先就是 AI 的基础知识的介绍。然后呢，就是在课上会给他们看实际的应用演示，以及安全使用 AI 的这种指导。当然，肯定还要包括大家当时在课上的动手实践的机会。最重要的是这些学习呢，都会是在一个非常友好和有这种支持性的社区环境里进行。因为我们都是在我们主要目前是在这29家我们下辖的29家 neighborhood 和 community center 里面进行推广。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不仅是让大家了解 AI，更重要的是让大家有信心的去使用 AI。我们第一课一般就是先给他简单一下介绍一下这个 AI。大概给他介绍是什么，然后呢，我们会教他运用一些简单的这个实际应用展示，比如说动手实践的机会，比如说如何创建一封邮件，因为咱们华人区我发现学习邮件的这个写邮件的并不是很多，微信用的比较熟练，但是像邮件呀这些，因为我接触这3年，一半的华人朋友都没有这个进行，就是去会写邮件，所以我会。先帮助让他尝试帮忙写一封简单邮件，或者解释一个问题，让他们慢慢熟悉使用方式。我们应该是从4月份正式开始在整个社区推广，因为这个 AI 呢，跟我们过去3年教授的 Be Connected 课程，不完全一样。它是就是重点是专门要讲 AI 的。对啊，我相信通过这个简单的这个教材，而且就这个和设计比较完善的这个课程。大家会肯定会有一个大的进步。
还有什么比较经典的应用场景呢？你们会在培训当中会教给大家的呢？
其实 AI 对小生意来说还有很多非常实用的应用啊，而且学习门槛并不高。比如说，可以用 AI 帮助写这个广告文案、社交媒体的帖子，主要是然后就像刚才说的，就是写邮件和客户沟通，这些都比较实际和容易上手的应用都是。还有比如说。跟你日常生活有关的，想做个菜谱啊，不知道怎么做啊，输入一个，我就说跟大家比较接地气的啊，比如说怎么安排我这一周的菜单啊、菜谱啊，你往里 AI，我们会指导大家都输入进去啊，怎么运用这个。
徐亮介绍到，在课程开始之前，学员需要完成一份 AI 技能评估，用于了解其基础水平。课程结束后，还会进行跟踪调查，以评估学习效果。他认为，社区教育的第一步是帮助人们建立基本认知，而华人社区尤为关注或担忧的 AI 相关问题，课程当中也会有所涵盖。
比如这 AI 生成的图片呀，包括视频或语音，看起来都非常真实，很多人难分真假。社区里的一些例子就是，有的人把这个 AI 生成的新闻或视频当成真实信息来传播，这说明在 AI 时代，单靠 就是说叫看起来像真的已经不够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更需要培养是大家的一个能力呢，就是批判性思考和信息核实的能力。实际上在 AI 过程使用当中啊，主要还是要注意，实际上这也是在我们课程要讲的，注意一些隐私的保护。比如说要让大家明白你在上面传输的某一许多信息也实际上是 AI， 实际上换言之是一个大的数据库，它进行分析的。所以大家在网上上传的时候也要让大家要明确有一个就是这个点，它并不是完全很安全的东西。这个因为要注意隐私保护，不要把个人敏感的信息输入到 AI 系统中。因为第二是这 AI 技术可能就会被骗子利用啊，所以你比如往里输入语音的时候啊，还是要注意。所以这都是比较细的点，我们在里边要会去推广。对，而且还有就是比如说在上面寻求 ChatGPT 写，发现它 AI 生成的信息呢，要大家要意识到它不一定完全准确，所以需要核实。
对于那些既好奇又担心人工智能技术的人们，许亮的建议十分简单。
建议大家从简单的事儿开始，比如说你先掌握一些工具以后，先尝试让 AI 帮忙写一封就是简单的邮件吧。因为我老记得这个邮件的这个事儿，华人朋友是特别头疼的事儿。对，帮忙写一封简单的邮件或者解释一个问题吧，啊，让他在这个操作过程中慢慢熟悉这种应用使用方式。因为我们这个课要开始了，所以我真的是鼓励大家如果有兴趣系统的学习，所以可以关注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这个 Facebook 和这个华人区信息群里推广的，让大家注意因为这个它每个也是都是有名额限制的。对，因为它考虑到授课的效果，它不是说无限的人都可以来，所以希望大家来参加。
了解澳洲，融入澳洲，欢迎登录 sbs.com.au/language/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。